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音乐呢，之前在节目上面好像也放过，这是那个法国的电子乐团 Air 为那个电影《Lost in Translation》所做的配乐哦，叫做《Alone in Kyoto》。那为什么要放这个音乐呢？因为这一集的录音的那个场合呢非常特别哦。那因为我现在呢独自一个人呢在台北的老爷酒店里面哦。很奇怪哈，就是在这个我在这个城市其实也住了快50年了哦。那这应该是我第一次住在台北的饭店里面哦。虽然好像是自己一个很熟悉的城市，可是却好像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旅行哦。所以我特别那今天住饭店的很多的感觉都会让我想起《Lost in Translation》的那个整个电影的那种感觉哦，所以我刚就放了一小段这个音乐哦。那为什么会自己一个人住这个饭店呢？哦，并不是赶出来哦。那像我，其实我结婚13年了哈，那我大儿子现在是12岁了。那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呢，就是没有晚上没有在家里过，然后呢独自在外面过夜哦，因为呢。在2个星期之前呢，我的老婆呢确诊了。那一个礼拜呢，我就自己要照顾那2个非常非常吵的小孩哦。那你会知道，男生呢其实就是会有不断的吵闹跟灾难发生哦。所以被轰炸的呢，我觉得实在是就是一直在骂人跟排解纠纷。后来我就觉得说，哇，不行，我一定要好好一个人静一静。所以我就跟老婆说，如果等他好了之后，可不可以让我放假放风一天哦？于是就有今天这个独自在外过夜的一天哦。其实也是蛮谢谢老婆的哦。那今天其实本来还是想打算说，哎，就是离开台北，然后去其他地方小旅行。后来觉得这样真的是太累了哦。我既然要休息，那我就干脆住在这个城市，然后找一间舒服的饭店。哦，那今天晚上其实在这个林森北路那边呢，找了一间非常好吃的那个冲绳的道地的料理哦。然后自己走走路，然后看了一场电影哦，看了一场达赖喇嘛的。跟那个突突主教的一个纪录片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就非常的身心灵满足了哦。那刚才讲的这个达赖喇嘛跟突突主教的这个纪录片呢，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看哦。他们在讨论人生什么才是人生的喜悦哦。那其实，在还没有结婚之前，我本来其实就是一个蛮喜欢独处的人哦。那其实。自己去旅行的时候呢，也很多次在国外旅行跟国内旅行都是自己一个人哦。那我也很享受孤独的自由感。那结婚之后，其实几乎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像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对我来讲就非常非常的珍惜哦。有时就会想要确认一下那一个自己，我就是那一个内在的自己，不知道现在过得好不好哦。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不论哪个年纪呢，每个人都很需要独处哦。那其实就让我想起了一个美国的小说家 Jonathan Franzen 的他的一本书叫做《如何独处》哦，就是美国小说家强纳森法兰城的社会凝视哦。他就在讲说，我们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资本社会里面呢，尤其像他谈论的主要是美国社会，为什么需要独处？独处为什么非常非常的重要？书本呢？这个 Jonathan 呢，他这个小说家，这个本来他的文笔跟他的那个思路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其实是一个美国很重要的小说家，重要到其实可以就是 可以到那个诺贝尔文学奖这种地步的重要的作家哦，所以有机会大家也可以找来看看哦。那其实有机会，能够有享受孤独或者是独处的时间，真的不要错过哦。那说到独处呢，其实就让我想到了最近看完很喜欢的一部日剧哦，就是来自京都才知道2022。其实，在2019的时候，他其实有播过一集哦。那个时候，那个女主角加奈呢，就问那个住在京都的舅舅说："哎，你一个人？因为舅舅他其实是自己一个人住哦，住在一个京都的町屋里面。他说：你一个人不会觉得寂寞吗？"舅舅回答说："寂寞啊，但是呢，也要学习跟他相处啊。"那这部日剧呢，我们今天其实会来稍微推荐一下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独自的企划跟录音哦。趁着今天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呢，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讲并不是个工作哦。我会觉得其实自己也这样子的感觉，自己还是蛮喜欢的。独自一个人在外喝上一小杯的威士忌哦，然后跟大家谈谈我自己这个夏天还有最近看过的日剧跟书籍哦。当然，我发现呢，其实只要我自己独立的企划跟录音的节目呢，其实收听率都不太好哈。不过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我们邀请节目来宾上节目，这些来宾其实都蛮厉害的哦，所以内容肯定是很多元的，也很丰富。我自己唱独角戏呢，其实我自己个人呢也是才疏学浅的，其实见识也蛮有限的哦。说虽然是以谈论旅行，但是事实上，旅行的经验也没有说比大家多到哪里去哦。那我自己谈论书籍、谈论日剧，虽然我也自己很爱看，但是呢，其实未必。所以当然内容一定比不上跟来宾的对谈哦。所以如果大家如果真的如果有人喜欢我自己这样子亲自录的这种企划跟录音，请大家给我们一些鼓励哦，让我知道说，哎，其实还是有人喜欢听我们这样子自己想的这个节目哦。那不过呢，因为每次企划一个内容呢，就像自己要爬梳了一整个主题一样，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像在创作，其实蛮像我自己在写文章的哦。就即使收听的人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很像是回到自己做 podcast 的这个初衷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会介绍一出日剧，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哈。还有这个夏天呢，我们家呢其实安排了2个小小的旅行哦，其实都跟海有关。那我也想要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海的旅行哦，也会介绍书籍哦。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听了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哦。我刚才听到这个一小小段的这个片段呢，其实就是来自京都才知道2022的其中里面的一个背景音乐哦。那这一出日剧呢，其实在2019里面有播出了既有一集的单元剧哦，其实非常受欢迎哦。那是由木村文乃所演的，他其实主要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木村文乃他去京都找他舅舅的事情哦。那因为很受欢迎，所以2022年呢又播出了第二集，但这一次不再只是单集而已哦，而是一个完整的日剧哦。虽然其实只有短短的6集，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很不过瘾哦，因为它才刚播毕而已。其实剧情还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温暖疗愈哦。那上次呢，木村文乃其实离开了住的东京，来到京都找他的舅舅，就是正成所演的哦。然后呢，后来上一次的节目，其实有点像是他一个人来到京都里面，然后有点是找寻自己跟疗愈自己哦，就是他受了一点点伤，就是内在受了一点伤，所以其实来回到京都，等于到京都里面去。慢慢的疗愈自己的感觉哦，那这次回来原因其实是被派驻到大阪工作，虽然可以住在大阪呢，可是木村文乃其实还是决定住在京都的舅舅家哦。然后其实，在 通车上啊，然后就通车上班。那剧里面他其实又也特别强调说，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如果你在住的地方，原来在大都市里面住，然后到了京都里面，你就会觉得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乐趣，所以他会觉得，即使是每天通车上班，对他来讲就是像是一个小小的旅行一样哦。然后，但是其实，虽然只有短短6集呢，可是我觉得呢，其实比2019年还要好看哦。2019年很多人会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是有点点在推广观光的日剧哦，确实是有一点点像哦。而且那时候2019年的那些店家呢，其实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哦，我们到时候呢，疫情结束之后回到京都，一定要去好好包办这些店家。结果我们是2019年看完，2020年看完这个日剧，结果2020年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回京都哦，也是没有，还是没有办法出国。那这一集其实是更，我自己觉得是更深入一点的京都，而且呢，这个木村文乃呢，其实更因为就是更比上面那之前那一集呢，更不像观光客，而更融入了京都的生活里面。而且这一集其实除了舅舅之外，还多了骨管宽志的一些，还有等的这些京都的朋友啊，甚至成立了一个很有趣的社团哦。当然，这个日剧还是最重要的，其实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还是在讲京都的生活跟很多京都的店家跟老铺。哦，这一季其实有更多第一季没有去过的店家呢，而且这当然这些店家其实都体现了京都人他们自己的生活，还有他们对自己的美学的这种态度哦。那当然里面当然随便都是百年起跳的店铺了。那和第一季一样呢，这个木村文乃就是加奈，他就是不断认识这些京都的店家，然后就是不断的刷新自己对生活的这种感官哦。然后呢，只是像我刚才讲的，他其实除了不再像是那么像观光客之外，他自己更接近、更融入了京都的生活一点。然后当然看他走过的那些街道，还有他喜欢常常去的这些鸭川，其实都让我们非常非常想念哦。那其实这里面其中有几集呢，我自己觉得非常的看了，其实蛮温暖的哦。那里面比如说第4集还是第5集，里面有提到说加奈呢，其实他有一个好朋友要结婚，加奈其实很想要祝福他哦，可是心中又会觉得说，哎，我身边的好友就要离开自己的，其实心中很寂寞。老实说，他自己心中有一点点觉得有点点妒忌哦。可是他又不敢跟好友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就觉得自己这样子好像太不厚道了，就是觉得，怎么好像希望朋友不要结婚，不要得到幸福一样。所以呢，但是呢，他就在舅舅的鼓励之下呢，他还是跟好友见面了，并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回到京都之后呢，加奈就很谢谢呢舅舅，让他自己说出自己想法，让他自己心里松了一口气。可是其实舅舅当那时候鼓励他的方法，其实就是跟他说了自己跟一个好朋友之间发生一些摩擦的故事哦。后来加奈谢谢舅舅之后，其实舅舅反而才鼓起勇气去找那一位自己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见的，曾经发生过嫌隙的好朋老友哦。两个很久不见的老人呢，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并且说啊，如那个在死之前还能够看到对方呢，真是太好了。所以光是这一点，其实就会让人这里面的人情之间的互相影响跟这种交流呢，其实让你就觉得蛮感动的。后来其实加奈又回到第一集出现的一个古董店哦，叫做画饼洞。那第一集我曾经有之前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说在第一集的时候，在加奈在这一间店的时候，其实看到一个残破不堪的盘子，然后就问说：“哎，这样不用修补吗？”然后老板却说：“其实这样子的美也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美，可以选择不要修复。”当女主角当就是当加奈拿出残缺的盘子，并说着：“所以残破了，受伤了也没有关系吗？只要维持这样子做自己就可以吗？”我觉得那时候看了，其实非常非常感动哦。哦，原来我们不用做一个完美的自己，我们也不用说哦，有自己有什么什么样的 缺陷或什么，自己就感觉到非常的自责或者是遗憾。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没就是我们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哦。那其实这是有点就是象征日本那个 wabi sabi 的这种那个侘寂的美学啊。那在这一集的时候，他要回到画饼洞的时候，其实又用了这样子的方式来那个描述生命之间的残缺跟互补哦，就是他看到了有那个技术，就是有那种修复古文物，就是有修复那个这些文物的技术，他可以把两个残缺的或者是破损的，可能就是他们也是很老旧的古董，用巧妙的方式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然后成了一个全新又美丽的物件哦。所以当时其实那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也非就也跟第一集一样，就非常非常感动哦。就是两个原来两个残缺的东西在一起，它其实会变成另外一种美丽，就像生命一样哦。那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残缺的，可是会也许会遇到另外一个残缺的生命呢，圆满了自己哦。不管是朋友，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情人，或者是伴侣，都是一样。所以看完这一集之后，其实我就会有深深的感受啊，就是如果我们活着，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去见想要见的人，还要想要去做要做的事情哦，然后也会觉得，那就像我刚刚一开始那个加奈跟有问舅舅的事情，也会觉得原来跟寂寞的自己相处，其实是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哦。那我觉得，因为我在京都也很多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哦，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在京都一个人在京都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就好像在进行的一个自我的疗愈跟探索一样。那我在这个玉里京都的粉丝团呢，也特别整理了这个日剧里面提到的一些店家哦。就是很多，其实就是还也是很有名的店家。那有很多，我们有的人有去过的，没去过。那我们希望回到京都的，像NT Bell 这个古董店啦，还有那个 Wife and Husband 的这个咖啡馆啦，还有金希轩的这个和果子店啦，还有内藤商店，就是卖那个老扫把的哦。这还有后座这个净土店这个书店哦，这里面有很多。都等着我们能够回京都的时候一一去探访哦。那这个就是呢，大阪电视台呢，它开业40周年特别做出的这个日剧呢，来住京都才知道的2022哦。好，那刚才就是我们的推荐日剧的单元哦。然后呢，刚才放的音乐其实就是《来住京都才知道2022》的片尾曲哦。那今年的夏天呢，你还是一样呢，依然不能出国旅行哦。你看，已经到了2022年了，我们从2020、2021到2022，期待了，每年都在期待明年可能可以出国，明年可以出国，就是因为疫情，就是还是都不能哦。那当然也没有办法出国，也不能回京都。上一集呢，其实用了 Podcast 呢，其实就是让我们弥补了一下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回京都的这个小小的遗憾哦。就是访谈两位很喜欢京都的，也很熟悉京都的京都迷哦，就是那个时光手铁跟可乐哦，好好聊了一下我们的京都的夏日的记忆，还有吉隆妈子里哦。那今年的夏天呢？很奇妙哦，台湾依然没有台风侵袭哦，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奇怪，已经好像3年了哦，所以呢，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很热哦，那天气也都非常好哦，那我们家因为夏天都一定会安排旅行哦，因为孩子放假了，我们就安排2趟跟海有关的旅行哦，那有一趟，其中一趟当然就是每年我们都像候鸟一样回去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另外一个故乡，就是台东哦。那其实我自己是2003年呢， 去台东念书的哦，去念那个儿童文学研究所哦，后来就遇撞了台东的海哦。那其实后来这个太平洋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有很特别的意义哦。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东念书的时候呢，就住在台东市哦。那因为我原来居住的城市可能就是台北，那其实根本也不靠海。住在台东市的时候，因为台东市其实很小哦，然后我住的地方呢，我第一年住过地方很特别，其实就是。它就是在海边哦，那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海。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听到海浪一直打过来的声音，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有海这件事情呢，那时候就第一次融入了我自己的生活里面，不管是白天跟晚上，我都是一样。后来几年之后呢，因为念书念完了，我就离开台东了。但是台东的海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有点像是心灵的故乡，总是会在固定的时间想起它或。其实跟天空是一样的，台东的天空也是哦，然后就会想要回到他身边来哦。那每年虽然其实都会回一个台东两三次，但今年呢比较特别，其实我用了一些，因为大家如果在听众可能有知道说我自己有在做一个，我自己同时有一个同名的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的YouTube，那我因为有在拍一些东西，其实我就要用了比较简单的方式，其实也是。用影像跟影片来记录了，对我来讲一直非常有意义的台东的海哦。因为回那个台东那几天呢，其实呢那个蓝也是每天都是像盛夏光年一样的蓝哦。然后我就其实，在台东因为很久了嘛，那自己也出版了台东的书，其实对台东的很多地点，其实自己也非常的熟悉哦。那我其实就找了一些自己很喜欢的地方。哦，有些可能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但有些人其实大家不一定会知道哦。然后把这些海记录下来哦，就我自己觉得那个整个影片看起来其实是非常的疗愈哦，也很美哦。那在那个这个影片的名字其实也蛮特别的哦。其实我用了一个最近那一阵子回台东看了一本韩国的科幻小说的书名，叫做《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进》哦。很特别的名字，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科幻小说呢，其实非常的特别哦。因为我其实没有看过韩国的科幻小说，然后其实我就觉得，我用这个来描绘台东的这个海跟光哦，其实非常适合哦。那这本小说其实我也小小的推荐一下，它是一个叫金草叶的这个韩国的小说家写的哦。虽然他是讲科幻小说，讲未来的世界，可是他其实更多的其实在讲人跟人之间的这些生命之间的相处，还有我觉得他读起来一点都不像科幻小说，非常的温暖，然后常常都会觉得说有可以感到那个生命的悸动。然后金草叶他自己就说了哈，哪怕在遥远的未来。是科技再怎么进步，大家都还是会觉得孤独跟寂寞，并且渴望能够 touch 到什么。不管生活在哪里，哦，哪个时代，我们都不应该放弃互相理解这件事情。像这个小说里面，其实就是它是短篇小说嘛。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进，其实就是其中一篇，其实在讲一个科学家，他因为那时候因为科技非常非常进步，人类可以到外太空去生活了。然后他把，因为他为了要让他就是先让自己的家人到外太空的某一个星河一个星系里面去生活。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地球已经不能住了。然后因为他为了要研究这个时间能够冻结，就是冷冻能够让时间冻结、让生命冻结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就继续留在原来的星球了来做研究。后来才发现说，就是他想说有一天我可以再去找我的家人。后来才发现，他那个家人因为是科技的改变，我们没有办法再用是，就是我们前进每个星球的那种方式可能已经改变了。本来可能只是用太空船可以前进，然后后来是用黑洞的时光跳跃的方式。后来才发现。他们那一个星，他家人住的那个星系，其实已经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技术去了哦，所以他其实才会用这个片名，就是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再去找到他的家人，所以他就在某一个太空站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着哪一天是不是能够把他自己的思念能够传递给家人哦？就是里面其实很多都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小说的内容哦，其实都在讲人未来世界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生命跟生命之间的关系哦。有机会的话呢，其实呢。蛮推荐大家可以看出这样子的一个很温柔的科幻小说，就它其实有点像是那个星际效应的感觉，有些地方了哦，就是它带我们穿越时空跟时间哦，然后其实在讲不管任何的时代，爱跟包容跟理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那时候用了做了这个影片，其实就会想说，哎，也许未来世界海洋不会消失，那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也不会消失。好，那所以我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到 YouTube 搜寻"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哦，然后就可以搜寻到这个跟台东有关的海的这一支影片哦，它就是我用的名字，就是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进哦。好，那你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发现说，哎，其实里面。如果大家有没有走过那个台十一线哦，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台都十一线上面有很多特别的地名哦，就像我这个里面影片里面记录的一些地方一样哦。那其实如果你去台东，你想要找海边特别美的地方，我推荐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找台东的休息区。其实因为当初在建修这些休息区的人，其实他们都一定是找视野最美的地方。哦，那我有一本书呢，叫做《无感浪游台东的样子》哦。那其实就是其中有一个篇章，其实就是特别介绍这些台东海线的非常非常美的休息区哦，介绍十几个哦，就是包含军界啦、加木子湾啦、石鱼山啦、借桥啦这些地点哦。那这些海线的名字，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台东的时候呢，你不妨呢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台十一线上面这些很多很多地方很有名的、很有趣的名字哦，比如说像水母町啦、大巨来啦、三间屋啦、陈子埔啦，然后呢加走湾啦、田主啦、池草埔啦，哦，或者是。什么巴桑安啦、乌石鼻啦、达曼呐、啊，哦，这些名字，你可能不是很或巴翁翁啦，你会觉得，哎，这名字看起来都好有意思哦。那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了解的话，其实他们这个每个地名，有的当然是跟地形有关系，有的是跟很多都是跟阿美族的他们，因为那边都是很多都是阿美族嘛，跟阿美族的语言的发音是有关系的哦。比如说，我那个影片里面有特别有拍到那个旧的台十一线哦，非常非常美的一条路哦。其实，如果一般的人经过，其实不会发现哦。你必须要弯到里面去，就是你不要走真的现在的台十一线那一条线路，叫做现在是旧的八翁翁的自行车道。那你如果讲八翁翁，你不觉得很特别？光听名字就觉得很有趣的。它其实它的意思是。它是山被两个溪包围的意思，它其实在成功哦。那像还有呢，就是里面其实你有兴趣可以去查这一些名称的由来，其实会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像还有一个地方叫胆曼哦，胆是胆子的胆，曼是那个曼波语的曼。哦，那其实也是，它也是很特别的名字，它也是跟阿美族语有关系，就是一个是它有意思，比如说它就是指黑暗的夜晚。哦，另外呢，也是说有传说，这个部落的南边有一个很深的沟渠，然后这个沟渠是已经长满了茅草，到连白天的时候进到那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的昏暗，所以他就用这个丹曼这个名字哦。那所以呢，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知道这一些地方之后，其实可以去查这一些地方的原因，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哦。那你也可以。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小小的影片哦，其实就记录了一些台东的海啦，还有一些这些当然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地名，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那有的就是好、哦，那就是特别提到了台十一线，其实有很多很特别的地名哦。 大家在走过这些路的时候，其实有兴趣都可以去探访这些了解这些地名哦，你会觉得更有意思哦，然后也对这个土地呢，其实会更有不同的认同跟想法哦。哦，推荐这个影片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搜寻《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哦，然后找一个名称叫做《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进》的这个影片哦。好，那我们来再听一段陈建年的《海洋》，我们就要到另外一片海去哦。那刚刚呢，讲完了台东呢，让我们呢，在这个夏天呢，也去了一个很美的岛屿呢，就是澎湖哦。这个澎湖呢，其实呢，上次去澎湖已经13年了哦，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小孩哦。那这些年来呢，其实呢，不就是能够出国的时候，都基本上都是出国旅行，不然就是回京都。哦，也不知道回京都几次哦，但是就是一直就没有回到澎湖。但是我记得我之前去澎湖的时候，其实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岛屿哦。那我们其实这一次去澎湖的时候呢，其实运气也非常的好哦，因为澎湖其实这一两个月几乎都没有下雨哦，结果我们去澎湖的时候居然碰到了那个暴雨耶，就对我朋友。澎湖的朋友说：“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哦。”对，但是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哦。其实澎湖夏天非常的热哦，那因为有两天都下雨哦，其实反而变得很凉爽哦。那如果你去过澎湖，其实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梦幻沙滩哦，而且到处都是梦幻沙滩，真的澎湖哦。我们因为天气的关系，其实我们本来要去离岛。要去那个南邦斯岛那边浮潜跟玩，然后但是因为天后的关系，后来也不敢定，所以基本上后来在本岛玩。可是光是本岛就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沙滩都好美，而且海都好美哦。哦，那海边的天空啦、海洋啦、海边的沙子啦，哦，还有天空跟海洋、天光跟海洋的之间的变化呢，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哦。那像我们家的小孩很喜欢，有一个小孩。弟弟很喜欢玩水哦，他就，他也在那边度过了他的那个7岁的生日哦。他还一直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这里哦？那这里面呢，当然了，我也是用了影片呢，去记录一下这个澎湖海的美哦。哦，那大家有兴趣呢，其实也可以去搜寻这个《旅人时光阅读笔记》，里面就有一个是讲菊岛的海洋的美的哦。那里面其实就包含，我很简单的讲了几个我自己觉得说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哦，比如说像我们第一天我朋友带我们去的十里沙滩哦，那就是很多人去澎湖都会先去山水沙滩，因为离马公很近哦。可是我朋友都带我们去十里沙滩，我也是第一次去哦，非常非常好玩，而且因为都是在地人去的，其实观光客很少哦。那沙子跟不管是沙子跟那个海水的状况其实都非常好哦。那如果你去澎南的话呢，朋友带我们去的一个地方叫风柜洞哦，其实它很特别哦，它是因为侯孝贤的电影《风柜男的人》，后来听说让这个风柜洞就是变得很有名哦。那其实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渔村，然后里面可以听到风柜的涛声，然后风柜因为它地形的关系，它会在这个岩石里面喷出水柱，其实非常非常特别，而且它的声音真的很奇特哦。如果你去风柜洞的话，然后它外面，而且我们也发现这个澎湖的庙超级多，就海边都有很大的庙哦。那像这个风柜洞的附近，其实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温王庙，而且他们的庙呢都没有门，而是用珠帘哦，其实非常的雅致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起来就是跟台湾的庙其实感觉不太一样哦。另外呢，朋友还带我们去一个地方叫蛇头山，它也很特别哦。它是 台湾第一个西式城堡，在1622年其实就建立了，所以请看比那个台南的这个艺宰金城还要久哦。对对，这个蛇头山其实朋友没有介绍，我们其实还不会知道哈。然后就是它有很多历史的典故，也有法国的将军在这边去世过，然后也有日本的战舰在这边因为火药库爆炸哦，所以其实它是有很多历史堆叠在一起哦。那澎湖我们还像我们有去住西屿哦，那西屿其实就有我们去了两个非常非常美的沙滩，一个是梦幻沙滩，它就叫梦幻沙滩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呢小朋友最喜欢的很喜欢玩的，就是觉得最好玩就是内安沙滩哦，小朋友我们家的小孩在那边玩到都不想走，而且那天刚好他生日，他会觉得说这个他觉得他是他度过最棒的生日了哦。那另外像小门屿啦哦，小门屿非常非常非常棒哦，因为他其实跟澎湖本岛本来是分开的哦，那后来因为有建了桥才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他其实像小门屿就保留很多澎湖的传统的特色哦，像语连语言都是很传统的澎湖语言，在小门屿是有保留下来的。另外西屿呢还有像西屿灯塔啦，外安的那个夜景或者是观景啊哦，另外我们也去了我自己觉得去澎湖，这次去澎湖最美的沙滩就是龙门沙滩哦，就是很多人都去爱门沙滩嘛，但是因为那边可以玩很多水上活动，不过龙门沙滩这边人少，而且你要浮潜玩或者是你要游泳啊，或者是在海水里面做一些活动，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舒服哦。对，所以这个影片其实就是完整的记录了澎湖的一些很我们自己觉得很漂亮很美的地方哦。那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呢可以去找来看看哦，或许看完之后就会想要安排一个澎湖的旅行哦。那其实这一次除了在澎湖旅行去的这些点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觉得澎湖的食物非常非常好吃哦。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看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的哦，特别去了北城市场。那当然去北城市场其实主要就是逛它的那个渔货啦，因为澎湖的渔货跟台湾其实是不太一样哦，像看到的鱼其实不太一样，而且他们因为澎湖是小馆可以钓到的数量最多的地方，所以到处都是小馆哦。那另外呢也我们去北城市场也特别去找了一些澎湖特有的点心，像祭咒就是那个炸枣哦，他们就是只有澎湖人在吃，就是只有男生结婚的时候在吃，有点像是炸年糕。好，另外也有刚好去的时候，因为刚好七夕嘛，所以其实有卖了一个澎湖拜月亮的一种饼哦。那另外呢我们去北投市场还特别去吃了那边的特别有名的一个不能算特别有名，因为那一个特别有名是北新桥的牛肉汤，不过那个是我个人觉得那是最普通的哦。你要吃就是要来北城市场的早点牛肉汤，就是吃澎湖人早餐也会吃牛肉汤，而且他们的牛肉汤的做法跟台南其实蛮像的哦。那后来其实像北城市场的早点牛肉汤，后来我去那个西屿吃到的阿南牛杂汤其实更好吃哦。那像炸枣啦跟澎湖的酸瓜啦，那澎湖的酸瓜也是澎湖特有的植物啊，其实就是拿澎湖的特产望安的月瓜哦，就在望安才产的月瓜，因为那个气候跟地形的就是望安那边其实是长不出什么样的植物，但是这个月瓜就是特别适合在那边生长哦，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用来作为天然发酵，作为一种酸瓜。你在市场里面就会看到很多用苹果西达一个一瓶一瓶装出来的哦，非常非常有趣哦。然后澎湖人会拿这个来煮菜跟煮汤哦。另外去澎湖也吃了好多顿非常非常好吃的海鲜哦，除了小馆之外呢，也吃到了就是像那个用石具就是章鱼干做的料理哦。那另外澎湖人他们会用这个那个钱鳗哦。前鳗大家知道吗？就是很大条的，像鳗鱼，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他们把前鳗晒成干，拿来炖肉。呵呵，对，非常这个都是属于澎湖的食物。然后像我们有去 蒋美白沙乡的蒋美，一间叫清风海鲜的哦，手艺非常的好哦，然后也吃到了澎湖的这个他们的鲜鱼哦，就是玳瑁石斑哦，肉质非常的纤细哦，然后而且哦，就是老板娘特别介绍我们吃的，然后我在那边因为吃到了 XO 酱炒饭太好吃了，马上就跟老板娘买了现买了这个现炒的这个当天才现炒的 XO 酱哦，那。这个我把这些这个食物呢，哦，这些我在澎湖吃到这些很棒的，我自己很喜欢的食物呢，我自己也整理在我的这个很久没有更新的部落格里面了，就我的部落格的名称就叫做25°C 的空白，哦，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些澎湖有什么好特别好吃的，比如说你像澎湖的人的仙草茶，特有的仙草茶，像风炉茶，哦，它就是。风炉草就是只有澎湖才这边才可以生长的草本植物，他们拿这个来做仙草茶，其实味道非常的特别哦。还有像我们去慈溪买那个手工牛奶奶油花生酥，这也是慈溪乡非常有名的用手工做的花生酥哦。那这些不管是伴手礼啦或食物啦，我都有写一篇文章，好好的介绍它哦，大家可以去搜寻25°C 的空白在。的部落格哦，不是那个粉丝团哦，你就可以搜寻到他专门介绍这个澎湖的。那我觉得买回来最棒的伴手礼是什么？就是小卷干，小卷的一夜干，就是把小卷拿去晒干哦，或者是有人会买前慢干。那小卷干可以做什么？回来就是自己烤一下哦。那澎湖人是说他们自己用微波的而已，就是可以当做非常好吃的下酒菜哦。那前半干，如果你有买的话，就可以拿来，他们是拿来炖肉的哈。对，就是可以让自己，我觉得用伴手礼就是可以延续自己对这个旅行的这种感受然后，所以这个小卷干，这个小卷干呢，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哦。那有机会就欢迎大家去找这个影片，跟这个我在部落格所整理的这个文章，好好的来看，就是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说不定你就会激起你去想去澎湖旅行的这种想法哦。好，那我们就来放一个澎湖人的歌手，哦，来就是结束我们今天这个澎湖的这个旅行的部分。这个歌手是谁呢？就是张雨生哦。哦，这个张雨生呢，哦，也用听张雨生的那个歌曲，就好像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哦。我们张雨生其实就是澎湖人哦。那我们这边去了他的有个地方叫笃行石村，其实就有，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他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哦。对，有机会大家去澎湖的话，也可以试着去看看哦。好，那我们旅行的部分其实就讲了两个关于海的旅行哦，像台东跟澎湖的海哦。那我因为我自己都用影像把它记录下来哦，欢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一本书的单元呢，这个暑假看了一些书。那这一本书其实在7月份的我时候看完了，那时候7月份其实有点蛮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哦。那不过也没有，就是后来也没有机会，所以我就在这一次节目来介绍给大家哦，就是。其实，在夏天呢，虽然我们会去安排海的旅行，可是其实我们像我自己个人，其实是更喜欢往山里跑的哦，因为山里面才是真的很凉爽哦，然后也就是也很舒服哦。那我讲的这一本书，其实跟山有一点关系，它的名称叫做《山与林的深处：一个台裔的环境历史学家的寻乡之旅》哦。作者就是这个加拿大籍的台英混血的作家李杰口哦。那这本书为什么特别？为什么要叫《山与林的深处》呢？其实，这个作者呢，其实呢，非常他 没有在台湾生长过，其实他就是他人会踏上台湾呢，其实都是因为他的外公哦，因为外公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后来过世了哦。然后从小，因为他就是在加拿大长大，还有在像有去南美洲吧，还有欧洲吧，就几乎就没有来，没有在台，没有来过。可是因为爸爸妈妈还有外国都台湾就是外公外婆都是来自于台湾哦。然后呢，因为他就住在了尼加拉瀑布的平房里面了。那外公那时候是在意大利面的工厂做清洁工作啊，外婆是家管哦。所以每次到假日的时候呢，爸爸妈妈需要出差旅行的时候呢，这个作者就会被送到外公外婆家。所以外公外婆其实他是童年最重要的陪伴者哦。然后后来。所以他们其实因为爸、外公、外婆都在台湾长大，所以其实从小就是听外公、外婆讲了很多台湾的事情，可他自己都没有去过。然后后来这个作者进入了青春期呢，然后外公因为得了阿兹海默症，就忘了他是谁哦。最后其实他被送回了台湾高雄的安养院，后来就过世了哦。后来因为年纪越随着衰老变得很暴躁易怒的外婆呢，几年之后也过世了哦。所以。他爸，就是妈妈这边的家族的故事呢，眼看就要不见了哦。后来就在外婆留下了这个遗物里面呢，那个作者的母亲呢，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封外公的信哦。这个信有包含了20几张的信纸，就是这个外公一生的自传，其实就追溯到他中国的，在中国的童年，因为他外公是在中国的时候，后来打仗的时候嘞。跟着来一起来台湾的哈，然后他本来在抗日的战争的时候是中华民国的空军飞虎队，后来1949年跟着国民党呢来台湾当中，后来是担任空军的教练机，然后后来其他的记录了很多外公的事情哦，然后作者因为听了那么多外公外婆的事情，还有妈妈讲，还有跟妈妈，终于在31岁的这一年呢回到了台湾哦，然后跟他妈妈一起呢就是。回到这个既遥远又熟悉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个家乡哦，因为他其实身上的血缘就是有台湾这个血缘哦。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念环境的哦，然后跟那个自然的哦，所以呢，他在这一趟的旅程里面呢，他不是是只有拜访了他自己家人曾经居住过的城市，或者是小时候讲的一些事情哦，比如说像他特别讲到了四兽山这个地方哦。另外呢，他也拜访了台湾的家族的亲人的朋友。那因为他自己是本身是经过专业的职业学的训练，所以他就走入了台湾的山林哦。不但是有焦山，也有台湾百岳，他有去奇莱山哦。然后呢，深入台湾的那个山林之间，然后呢，海洋跟田野之间呢，然后。其实你他的，因为他的文笔非常好，他就把他自己很多从小从外公外婆听来的这些对台湾的这些故事呢，还有他自己亲自的走回到了台湾，自己亲自走入这些山林里面呢，让这一些东西呢整个交杂叠合在一起哦，而且他因为他会运用很多自己知道的这些史料跟。对植物跟动物的这些了解呢，穿插在其中哦，所以它等于其实是结合了自然书写跟像是山岳跟他自己的回忆录呢，来用台湾的山林去描述他自己的一种乡愁哦，就是有点像是小人物的生命故事，但是他其实又是很动荡大时代的缩影，因为他的外公其实就是被刚好那个年代就是国共会战，还有国民党战败，就是退败来台湾的这些故事哦，交杂在就是外公，然后后来外公外婆其实又离开了台湾，去了国外生活。然后这个作者，因为他借由这个人跟自然的这些过去跟现在跟书写呢，来爬梳自己的家庭，然后去有点是追寻自我认同的这种反思哦。其实他不但他的。文笔非常好，而且呢，因为他的叙事跟写的这个手法呢，都结合了自然书写，其实看起来呢，就是一种 是一种我们很少见过的一种书写方式哦。当然，其实因为它是带着一种特别的乡愁回到台湾的，反而让我们自己生活在台湾的人呢，可以用另外一种眼光来去看我们自己的岛屿哦。我像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做法兰克，麦克法伦，他就是《星象群山》跟《大地之下》的作者，自己他也很喜欢这一本书。他说，山与林的深处是一个精致细琢的草沉思，是关于一个记忆、爱、风景，以及在语言中找寻一个家的故事。书中的篇章呢，精炼而且散发着光芒哦。关于人与人之间、地方与之间的距离，然后如何在我们之间搭起桥梁哦。所以这本书《山与林的深处》呢，其实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哦。其实你看，虽然它是有点自然书写，又有点回忆录，又有一点是家族史哦。不过你读起来呢，会觉得感情跟文字都非常的细腻跟丰沛哦。有机会推荐给大家能够找这本书来看哦。
刚刚梦里还有他，多么幸福和感伤，梦以外的我们真的爱过吗？没有呼吸的天空，告别蒙了一层纱，忘了我是谁，在那一段时差将我留下，也许能逃过遗憾和挣扎，愿意是。
刚刚放这个音乐呢，就是电影《一代宗师》的这个许美静唱的主题曲哦。让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小的段落呢，我们来推荐一下那个最近喝的酒啊。那夏天其实呢，我自己是虽然是威士忌的爱好者呢，不过夏天基本上我喝威士忌都是拿来做 highball 或者是加冰块，就比较少纯饮哦。那刚才提到澎湖呢，其实澎湖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澎湖，澎湖最近有一个购物中心哦，是深恒昌他建的哦，就是三号港哦。那三号港其实里面有一个我特别就是在这次去澎湖之前特别知道，就是有一个威士忌馆。如果你喜欢威士忌的话呢，真的不能错过，因为这个威士忌馆真的做得很不错哦。就是不就是介绍很多威士忌的知识啊、制程啊，还有那些各种的发酵啦、蒸馏的这些方式哦，我觉得真的很棒哦。那在那边就是免税店里面，其实当然就是卖威士忌嘛，还有卖一些其他的酒。那除了威士忌之外呢，其实我自己也买了，我夏天其实比较常喝的，除了啤酒之外，其实是银酿哦，就是日本酒。那我就买了那个初音很有名的山形县的这个酒造哦，就是初音语哦，初语音的他们的纯米大吟酿哦。那这个初语音呢，它其实是历史非常久的这个酒造哦，已经是1892年成立的哦。然后它其实是在天童市哦，在山形县的天童市，大概是有6万的居民的小镇，然后它是冬天的时候是会被好雪所覆盖的哦，就有没有点像是那个夏至的酒里面的那场景哦，啊，这样因为它这样子的雪融之后，这些水就会成为他们后来春天跟夏天很重要的这个水的来源，所以它就其实稻米非常非常的好哦。那创业的人呢？创业这个酒造的人呢，他们就是从百年前开始就一直很在制造很高品质的酒哦。那甚至后来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美术馆哦，来展示他们自己收藏的这些画作哦。那这个初语音的这个吟酿呢，其实得过非常非常多的奖哦，所以它其实有很多很有名的那个吟酿。我记得在那个黑心居酒屋里面。哦，日剧《声音说酒》里面其实就有介绍过哦。那我这次买了这个，它其实纯米当然又分成很多种。那我今天这次是买了其中一款哦，味道非常非常的高雅哦，细致哦。那其实如果你夏天在喝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饮料呢，就拿去那个冰箱冰哦。那就是说，它很适合像这种饮料，很适合就是冰冰的喝哦。它适应温度，用冰冰的喝，其实喝的感觉非常好哦。那如果你像我们家有一点干酒，不过我觉得它加干酒是有点太浪费了，因为它本身就是非常好喝的酒哦。那日本酒其实为什么夏天很适合喝？因为它也很适合配食物哦。因为日本酒它跟那个葡萄酒一样，其实是都很适合当我们的餐酒搭的哦。那一方面你可以用挑选对的食物对配对的酒，其实可以互相的映衬跟搭配出其实彼此酒跟那个食物自己的风味哈。好，那这是因为我在那个澎湖的这个三号港的时候买了2、3支酒哦。那出语音呢？因为是我最近买的自己很喜欢的酒呢，所以就特别推荐给大家哈。那夏天呢，其实很快就要进入9月了哦。那我们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用了一些方式呢，来介绍大家，日剧啦，还有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旅行啦，还有那个书籍啦，另外还有就是自己一些简单的想法跟感受哦。不管怎么样呢，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还在延续哦，那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呢，或者是在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就像我刚刚在那个推荐日剧的时候特别说到的嘛，如果你有想见的人，或者是有想做的事，你就赶快去做吧，不要再一直等，或者是在那边徘徊不前哦。好，那我们最后就是用等一下最后我们还是会把这个继续播放这个一代宗师的这一个许美静的这个配乐啊，另外也用一句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代宗师里面的话来作为今天节目的完结哦，就是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家晚安。
需要用什么代价？